文学对于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引用作家史铁生的话，就是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活着。写这个长篇小说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文学欠女生的。她把一个女生成长过程中，尤其现在一对一的关系已经崩塌，这样的一个时代，女生关于爱情的很多的这个困惑，然后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不透彻的部分展现出来。冯唐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女神经病都是想找灵魂伴侣，男神经病都是想逐鹿中原，就是这个男女思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比如说像之前琼瑶等等这些浪漫爱情的倡导者，这些女作家，就是也不怪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那时候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他们自己没有破情执，那他就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表述出来。我只是觉得在我成长过程中，在我为感情伤心的时候，在爱情中低位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本书。文学作品我觉得一大的功能就是安慰人的内心，大家有隐秘痛苦的时候没人诉说，那他需要得到安慰，因为文学永远是站在弱者这边的，他就是要表达真正的文学。这也不是我说的，就是王国维说他和尼采都最爱用血写成的书嘛，所以也就是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是不够的，他最重要就是要往纯洁的心上扎上一刀，让这人蜕变为以血书者。 Raymond Chandler 有一部书叫《漫长的告别》，你能理解的是一条不归路，而且你是已经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也就是说你人生的优先级它是艺术至上主义，也就是说我一切都是要以这个作品的高质量高功能这个为第一要素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排在后边的。芥川龙之介有一个小说叫做地狱变，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分为读这个小说之前和之后，工匠精神跟走火入魔其实就在一线之间。我当时就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可怕，因为那是种自我毁灭的生活，但是我后边马上心里就流淌出了一句话，就是这也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有三个问题嘛，第一，你在生命的最后三天你想做什么，第二就是在没有任何现实情况下你想成为谁，第三个就是你的墓志铭你想在上面刻什么，这三件事就决定着你最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可以倒推出你现在应该做哪些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们每个人最终追寻的都是自由，对你来说何为真正自由？
我觉得真正自由就是心里无所畏惧地表达想表达的一切。
欢迎收听创建 Build Up with Lydia， 这是一档面向全球创业者、投资人与创作者的深度访谈节目。我们从硅谷华人圈出发，连接世界上最具创造力与行动力的大脑，每一场对话都在为人类下一个十年点燃一束新的火种。
本次对话的嘉宾陈琛，安利陈是我非常敬佩的朋友，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了信息科技专业的硕士学位，过去十年他在硅谷亲手创立并经营着一家颇具影响力的公关公司，而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他今年也迎来了一个新身份，小说作家。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献祭的羔羊》，一部耗时两年字数高达25万字的纯文学作品刚刚成功问世。他的短篇小说《亿万富翁的秘密》也荣获台湾地区静文学最具潜力奖。他兼具理性与灵性，善良而坚定，最让我钦佩的是他惊人的自律。从大学起至今，他每天坚持学习新成语，坚持健身，从未间断过一天。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创业者最本真的力量，而能够与他同行是我莫大的幸运。那么亲爱的伙伴们，现在请欢迎我的本期嘉宾陈琛，安利陈。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创建节目对话我最好的朋友 Lydia。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琛，英文安利陈，然后我是从2015年到现在十年做了一家硅谷的科技的公关公司，但同时我也是文学的爱好者。刚才 Lydia 介绍就我的小说刚刚问世，然后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节目。
感谢陈琛， 对，非常开心能够在我的第一次啊视频播客当中，你以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进行对话，非常开心。
嗯，
那你在硅谷创立了公关公司，用十年打拼取得了一个还是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的。现在回顾这段创业的岁月，你觉得这种成功在你人生中留下了怎样的意义或者痕迹？
坦白来讲，我是这么总结我在写作之前的这个人生的。我用一个比喻，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张很华丽的皮，因为前面的人生是完全按照社会既定的一个规则，比如说上学校啊，读书啊，然后创业呀，就是世俗的这一切。也就是说你能够清晰的把它从身上剥落下来，感觉到它拥有了一些标签，甚至你可以独立的看到这张皮，你可以在这个皮的里边塞上棉花或一颗平庸的心或者一颗黑一点的心，然后你就可以看它自动的动起来，游刃有余的活下去，它也活得挺好的。然后有一天你又可以看到这个皮它跳进一个棺材里边，夸一下就躺倒了，它就过完了它的一生。然后说一个世俗的一个感觉，我觉得你肯定有感觉，比如像你人大附中的同学，这些人他可能出来之后他就是社会各个不同的角色的一个名流啊，那他们也就是或平庸或伟大或者世俗的或黑心的过完了这一生。你说他是个优秀人吗？他是的。但是你说世界上缺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吗？那也不缺。我就是这么总结我一直创业十年到前面的这段，就有点像你挂在柜子里的香奈儿的那个套装，或者是爱马仕的包等等，就是它是一套行头，游走这个世界你要穿着这个东西，它被你养的还不错，就这么一个感觉就说完了。
好像说像画皮一样啊，
就是画皮。但是呢完成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它无法给我的内心带来充实的感觉，甚至是有一些厌世的感觉。日本有个作家叫芥川龙之介，他在《幻灭的艺术家》里边，他就是讲一群艺术家居住在幻灭的世界里，他们像苦行僧一样以虚无的沙漠为家。这固然有点悲哀，但是美丽的海市蜃楼出现在沙漠的上空，对一切人事物感到幻灭的他们对艺术则心往神驰，只要一提起艺术，他们就会在沙漠的这个世界出现海市蜃楼，出现常人所不知晓的金色的梦幻。也就是说我每天生活吧，我也能活得不错，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像生活在沙漠里边，一切就像沙子，然后你的精神世界那个颜色就是跟沙漠那个颜色一样，只是说它有的地方它是石子儿，有的地方它就是沙漠，有的地方它就黄金，但是它那个底色是没有变的。这个底色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你精神上无法汲取到很充足的养分，只有看到艺术或者文学的时候它才能够充分的汲取到这个养分。芥川龙之介他的那个自传叫《傻子的一生》，里边有一个对白，他问一个后辈，就说你现在还有旺盛的生活力吧，然后那个后辈就说哦，对啊，他说那你呢，他说我没有，我拥有的只是创作欲。所以我觉得我除了养出了这个华丽的皮之外，我感觉对物质世界的一切包括追求功名利禄啊这样的一种生活，其实我感觉比较空虚，然后无法获得真正的一个满足的，所以也就坚定的让我转向精神世界。
明白。我非常喜欢你刚才的场景描述，对，一下就能够让人 get 到你的这种心境。外在的生活已经过得不错了，但是无法满足你内心的精神的需要。 对，
对，
非常理解。那你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你选择了从零开始追逐你的文学梦，我觉得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跟决心的。你是怎么下定这个决心跟勇气？因为作为好朋友，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其实还是比较内敛，有时候挺胆小的。
对对对，是的，我的小我是这样的性格。你真的很了解我，我确实是这样的。对对对，
对，那如何让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
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开心能够讲出来吧。所以就承接了刚才你对我的评价，我觉得你对我评价是很准的，因为我觉得能从事艺术包括文学的人，据我的观察它是分为三块，一块是本身的技术，比如说你唱歌你声音是否好听，然后你的乐感，写作就是文笔啊，然后另外一颗，这是引自啊台湾已故女作家林忆涵的一句话，就是说一颗文人千锤百炼的真心，也就是说你对艺术的真挚的程度，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小我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皮的特点，因为它是三位一体的嘛，就是说这三个都 都是有人，所以就像你刚才说，我本身确实就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然后看到这个问题我也是思索更多，我觉得其实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我觉得其中有一部分的因素是来自一种本能。像连环杀手一般很少有四十岁之前不犯案的，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相当于就是你喜欢吃东西，或者说是人有性欲等等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本能。
嗯，
也就是说这种本能的东西它是很难压抑到中年才爆发的。最近我又看了一个案件，连环杀手是在四十多岁才发现，但是警察就断定他前面一定还有悬案，所以他们就又推导，就发现他其实前面也是作案。所以一般连环杀手在二十岁之前都会进行第一次重大的刑事案件。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原生家庭，各种造就的我是一个比较内敛、比较胆小。我想引用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伟大的电影，叫《永远的零》，它是讲日本二战时期的神风特工队，他们是驾驶零式战机冲向美军的那个航母。它那个里边的主人公，我觉得跟我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他是一个飞行员，被称为海军第一懦夫，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他是这样，每次他们飞行员出任务啊什么，就是比如说跟敌方打，然后他都是悬在上面看观战，因为他怕死，他本能排斥这个事情，因为他比较胆小。我也会解释为什么这件事儿是这样，因为我喜欢的这个流派还包括我本身的这个东西，它其实会让人牺牲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其中动机里面有很大的一块，就是说你已经忍了很久了，你忍到这个点呢，你已经无法再忍，就是比如说天生是连环杀手人，他们都是以杀人为乐，他就想杀人，每天在脑子里歪歪杀人。但是有的人他就是胆儿比较肥，他就马上就干了，然后像我这种就憋到最后就但是那也人也不可能一口饭不吃嘛，所以到了这个点了，他就这是一个时间点。然后另外一块我觉得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真正要进行写作你要向内看嘛，但是我就是前面大部分时间就用在养这张皮了，虽然我搞得比较快，可能我也就是差不多七八八，我觉得这个世俗的这些东西我也就趟出来了，就是我以这样的一张皮走入棺材，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对我有任何指责。然后这个结果也是我通过世俗的这些技能什么之类的，我就发现钱权名利啊，纯追求这个东西它无法让我得到满足，我就觉得甚至让我生成一种很厌世的感觉。所以那这个是我的心理状态也已经临界到点了。一会儿我还要讲一个，就是因为我今天带了很多村上春树书嘛，这些书其实就是当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十年前没有带衣服，但我带了这些书，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精神养料，我就会引用村上春树被文学之神征用的这个瞬间哈，这个是引自他的作品叫《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村上春树这样写的，说四月的一个午后，我到神宫球场去看棒球赛，中间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慢慢的从天空飘然落下，而我摊开双手牢牢地接住了它。这时候一个念头毫无征兆也毫无根据地突然冒出来，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我长年以来最为珍视的，如今依然最为珍视，就是我被某种特别的力量赋予了写小说的机遇这个坦率的认识，而我也算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又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于是成了小说家。说到底，就结果而言，我是被别人，不知是何许人赋予了这样的资格。我只想坦率地对这种状况表示感谢，并且像保护受伤的鸽子一样，珍爱的守护者获得的资格。就是理由暂且不论，它就是那么发生了。这件事该怎么说呢？就像是天启一般，说的浅显一些，其实就是某一天什么东西突如其来的闪现在念前，于是万事万物为之面目一变。恰恰是那天下午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此为戒，我的人生状态陡然巨变。他就是在去神宫球场看棒球的时候，突然他感觉到东西落到他手上了，然后他就觉得是神，因为他后边也提到了很多，比如说爵士乐之神、文学之神，就都会跟他有某种连接，他就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然后他是被赋予了这样的一个权利，然后他就在当天就买了稿纸，他就开始写那个《且听风吟》，就是他的处女作，他就开始了作家之路。就我也是这样经历，就是具体怎么被征召的那个瞬间，我觉得是在一个所谓第三眼或者是精神世界发生的，但它就是发生了，然后你也知道你已经做出了某种承诺。 但是我的感觉，我是经过很多内心挣扎的，也就是说我没有像他，就是比如说他如果是在10年前是这样，其实我都不会欣然同意的。就我只是想表达说我原来的性格是比较懦弱的，然后因为我一直在养那张皮嘛，都是在背叛灵魂中，然后没有做真正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因为我那个皮弄得比较快，然后我就很快对那个没兴趣了，觉得比较厌世，再加上也忍了很久了，然后就是像连环杀手，那我到了这个点了，那我就欣然同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越来越意识到，因为我喜欢的这个就是古典唯美主义，日本有几个作家，就是比如像川端康成啊、芥川龙之介啊、三岛由纪夫，我喜欢日本的文学，我在此要严重的声明一下，是因为它是源自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也就是说你看像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他们都是汉学大师，就是因为中国古典的文化唐以来影响了东亚的各个国家的。比如说像夏目漱石，他取这个漱石其实就是出自中国的这个《世说新语》里边的枕流漱石这样的一个典故。所以我想表达意思说，我虽然喜欢的是日本作家，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日本，而是因为他们几个反而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从《诗经》啊到《楚辞》啊到《诗词歌赋》这一路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物哀呀、唯美的一个情。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涉及你之前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精神世界的这个50%50%，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确实呈现出这样一个非常对称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能够写我们这种流派的文章的人，他往往身体都很差，是因为作家常见的比较纤细敏感，能写出这种非常优美的东西，他是对风吹过的声音啊、花开的声音各种，他是有非常敏感的一个体验的。也就是说他常见的一些病就是神经质人格，但是好的一面就是他们的所谓天赋，也就是说他在写东西的时候、做艺术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敏感，就是颗粒度更高。但是不好的一面就是他们容易受到周围的影响，然后困扰也很多，身体往往很差，而且他们由于这样的性格，他从小受的一些原生家庭各种，他就会有不可逆的一些旧伤 PTSD 啊、CPTSD 啊等等，什么各种病就屡见不鲜，基本上都占全了，而且他们还会有存在焦虑。你会发现日本的这几个全部基本上都是死于自杀，而且都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像夏目漱石，从小就是胃溃疡、抑郁、神经衰弱，常自述被焦虑折磨，他50岁胃病就去世了。然后他去世了之后就影响了他的学生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就是神经衰弱、幻觉，然后焦虑、失眠，最后30岁就自杀了。然后川端康成也是，当时他有一本就是获诺奖的作品叫《古都》，其实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写的没有发挥出他的最高水平，后来我就看了一下那个书，其实他当时就被失眠困扰，就吃了很多药，当时已经精神崩溃了。这三岛由纪夫也是，就强迫人格自恋，就是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能写我们这个流派的人，你比如说以健康不健康为例，他们都是70%不健康，或者80%、90%不健康。然后包括像林奕含啊、张爱玲啊，总之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喜欢的这个艺术风格、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必须就，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身体就恰到好处，
每天没白跑步。
我是觉得我的前辈他们都是身体挺不好的、然后包括现在我观察到的能写的人，都有各种问题。我觉得我是处在这个50%50%，所以我就是这四个不同的原因综合起来，然后导致了到了这么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但是我认为这个也是以前安排好的，也就是说相当于就比如说安排一波人演这个戏、那有的人先出场，有的人后出场，我就是真的是一开始就安排好在后边出场的，我是这么理解我的命运的。但是它也有现实的这个逻辑，这个后面也会谈到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棒。我觉得人生最棒的状态应该就是四个字，厚积薄发。我觉得可以简单概括一下，可能就是你比把外面的皮囊养得很好了。我们就想到，假如说生命截止前的最后一天，可能你在弥留之际，在睁开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对这个世俗你已经完成交代了，对吧？就是我做到了让这个世俗满意的程度，但是我还未让自己开心过。 我还没有让自己满足。
对对，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或第一次，就是这个选择是完全由我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做出的。
那就是你内心最真实的选择。
对对对，
就是你的天命就该如此，
就是，
你就该做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
对，有时候我们会说创业成功其实有三要素嘛，一是要做你喜欢的，二是要做你擅长的，三是要做你能坚持做下去的。
对，
那你的 PR 公司其实很成功了啊，在硅谷，那可能这是你擅长的，可能也是你能坚持下去的，但真的不是你喜欢的，对吧？你是花了一定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内心还是无法去背叛文学之神对你的一个点化。
对，因为对能做艺术或者是致力于追求艺术的人做 PR， 它就是一个比较降维的一个技术活。这个有点像，就比如说你是致力于成为著名画家，但是你确实可以为富商画人物画，你也不会画得不好，他这个来说就很容易。
对，明白明白，你这是降维打击，文学大家下场做 PR 公司。
没有没有，不要说大家，说作者作者。
好的，我站在十年后说的哈。那我想问问，文学对于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在创业十年之后啊，你重新的拾起了笔杆子投入写作，就像你说的，是人生新阶段萌发了使命感，还是说我就是想重拾少年时未完成的一个梦？
那你觉得，就凭你对我的了解，我反客为主，不好意思，就是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可能这件事儿不做你活不下去。
哦，对对，你太了解我了。哎，你果然是很了。其实这样的，就是我最近在跟一个新华书店的一个朋友聊嘛，然后他是接触很多出版社啊什么的，他就感叹一句说你这条路不好走。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有点像，就比如说你会告诉一个有空气才能活下来的人说得每天呼吸挺辛苦的。我引用作家史铁生的话，就是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活着。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人他就是天生比较敏感，然后必须给这个世界加上一层艺术的滤镜他才能活得下去。也就是说这种阅读啊，艺术啊，然后文学啊，这个是活下去的养分。所以就像你说的，确实是就是为了活着，不然我就是像那个行尸走肉走在沙漠里。我觉得芥川龙之介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精准的，能够描述出我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接触一些有养分的作品，还是应该接触一下。因为我觉得像书啊字啊，不管是穿越时间多少年的，就是它能够很精准的表达出你内心的感觉。我觉得芥川龙之介这个在沙漠中的这个真的就是我的感觉。所以他的情况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就是干涸的一个人在沙漠里走，四周都是一片灰茫茫的，就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文学就是那个泉水，然后包括出现的那个海市蜃楼和彩虹。芥川龙之介还有另外一个短篇小说叫橘子，他就是讲当时他很厌世的想法，然后他就坐在火车上，一片就灰茫茫了，而且是傍晚。这时候他就看见他旁边有个小女孩，一个特别纯真的朴实的乡村小女孩，然后他几个弟弟站在站台等他，他虽然不下车，但是他就投出了几个特别漂亮的橘子。你想周围是一片灰色的，你像那个橘子的颜色又特别的鲜亮，充满生命力，然后他觉得那一瞬间他才看到了活着的意义之类的，就是这种感觉。也就是说他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不管是各种它都是一个灰色或者沙漠的那颜色，只有这个艺术它是橘子，抛出的橘子那种鲜亮的感觉，或出现的彩虹，或者是泉水，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差别。
你知道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咱们俩第一次啊，就是作为朋友约会的时候，然后我问你，我说晨晨你平时有什么爱好，你记得你怎么回答了吗？
不记得。
你用四个字回答，说吃点文学。当时你这四个字出来我就懂了。
对对对，我是靠这个为生的。
对，
对，
是吃点文学的意思，就是没有它你活不了。
对对对，
就是你把它视作你生命的养分。
对对 对,
对吧，视作你骨血构成的一部分。
对，就是这样的，就跟喝水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更多是一种生理本能加后天养成的习惯，反正就没有这个活不下去了，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我特别理解你，就是因为之前我在从事别的工作嘛，虽然很喜欢做播客啊，中间你也了解啊，干了点别的事情，然后就没有再做播客了。突然间有一天我又做起播客的时候，就是我跟一个我很喜欢的嘉宾做了一期播客，做到结束的时候我连结束语都说不下去了，因为我哭了。
对对，
就是这种感觉。
是的，对的，
你才发现有的东西你可能离不开它。
对对对，是的，
你真的热爱的事业，或者说你热爱的一个爱好啊，你离开它之后，你的生命就干涸了。
对，所以我特别理解很多作家，就是他们最后都自杀嘛，因为你活着是因为你还要讲述，这个是马尔克斯写的书名，活着是为了讲，就是你是有原因他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如果啊，你通过世俗的那些东西，衣食住行啊，钱权名色，如果你这些都不能得到彻底的一个快乐，那你一定是有某种原因你还活着。但是当你要讲述的东西都讲完了，或者说是由于身体已经无法承受了，那你确实就不想活了，就是你就没有必要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没有自我。
对，
对，是的。那我也想让你好好回忆一下啊，就你第一次坐在书桌前开始去认真构思你的第一篇长篇小说了，你是否感受到仿佛从头开始学步的这种新鲜，或者说不安，或者说压力？那你当时是怎样的感受？
我的感觉就是非常自然，就它流淌出来了、就是那种比如你轻柔的喝水。而且我还是稍微有点惊讶的，因为我对这些作家我都是看他们全集，我对他们都挺了解的。然后我感觉、比如说以村上春树为例，我觉得我灵感不比他小。他说了一个比喻，凿那个山要凿凿凿凿，然后凿穿，然后才会流出一点点。我觉得我是就像破皮鸡蛋一样唰一的，然后就灵感，我觉得我灵感挺强，我个人感觉。而且他前面找到自己的艺术风格，这个讲述的方式也是像前风吟他改了三遍嘛、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很快就能找到。包括我后来，我其实感觉我25万字的小说到后边的我的艺术风格是更明确的，就是一开始他很小，然后后来那个水流他就越来越大，但是都是很自然的，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但是对我来说挑战反而比较大的就是说在中间激发出的一些这个东西，我不是说过一个比喻，就是说像是个管道嘛，就比如说你接上面的高维能量然后把它导下，就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嘛。你作为一个管道，就我这个管道是有很多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之前那些焦虑啊、旧伤啊、 PTSD 等等这些东西，它会在我写的过程中当你很用心的时候它会触发，也就会有焦虑啊、失眠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敏感精神世界的一个震荡，这个是我需要处理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加强了运动啊、跑步啊、冥想啊、然后等等这些东西。
你甚至还看心理医生
啊？对，心理医生坚持看。我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心理医生，就是专门治疗这个焦虑的，他也是这种高敏人格，而且他也懂文学，所以我觉得非常好。总之我是觉得需要阴阳平衡，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也是村上春树说的，就是说写作它是把一个不明形状的东西从阴暗的精神世界里给它挖出来，所以它是耗费你阴性的能量的。但是你能不能做好就像一个八卦图，就是你阳性的这一块怎么样，也就是说你管道本身的建设它是不是像我之前就有锈啊、破洞啊等等这些，但是你要把它补好变成钢的、变成水晶的，这样它就能导更多的流量。所以也就是说其实重要的是阳性的这一部分，而不是说写作技巧。这个是我在写作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或者是水平、技术、艺术水平的问题，不是在这儿。我的制衡就是在于我心理健康，包括我现在客观来分析我这部处女作这个长篇小说，其实我觉得好的一个地方是它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艺术风格，然后实现一些目的，但是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能量过密，也就是说比如说像其中有一个菜叫赤子之心嘛，也就是说我的本性是习惯于在设置这个场景的时候它是一个本身就很有视觉冲击力，也就是说读者他会震荡出很多的情绪，但是我同时又加入了非常多的隐喻，包括本身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导入，所以就导致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它就能量过密。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跟我的旧伤包括信任度什么这些都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的留白程度是不够的，包括信任读者能够
get 到你的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过密的，就是它有风格这是真的，但是它也有点密，所以它比较好的是像杜拉斯那样就是把它删减到三分之一或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我感觉并不是我不会，而是说我下不去手，所以我觉得这是跟我的旧伤和心理的健康程度、人格的完善程度相关。所以我觉得我之后的一个方向就是像刚才说的挑战，它反而不是说技术本身，因为那个东西我觉得不是我的困境，我的瓶颈就在这儿。所以我觉得我能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在于说我自我疗愈能不能变成一个更心理健康的人，这个就直接决定了我能不能再往上升一个程度，做出更好的作品。
哦，我觉得很棒。我觉得这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平时创业这件事情做一些联系啊。
对对对，
这其实就相当于是你在文学之路上的创业的第一步嘛。
对，
你做了一个 MVP 出来，但是我们往往第一份产品都是叠加了太多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全都往上加。
对，
我觉得好的，我希望我的用户们让他们都 get 到我是专业的，我是擅长的，我能给他们提供极大的价值。往往这时候第一份产品都是冗余的东西多一些。那么其实就是真正创业成功到后期，你会看到一些苹果呀，包括一些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 app， 你会发现他们都会选取了一种简洁的高效的模式。也就是说在这过程中你要有所为，其实有所不为也很重要。所以就像刚刚你讲的留白，
对，
留白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中国话一样。到目前为止最让我欣赏仍然是中国话，
嗯，
因为它有大量的留白，
嗯，
这些留白给了你想象的空间。
对，是这样的，这也是我自我剖析的一个结果嘛，就是说因为作品本身是一个读者和作者互动的一个游戏，我是否真的相信读者，那也就投射出我在深度关系中是否信任另外一个人。这是我自我剖析，并不是我不会写，我是不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心理问题，而且这个东西是你的课题嘛。我觉得我的问题就是有时就是太过真心，太过在乎这个东西，过犹不及啊等等这些东西导致的。其实我分析
像初恋一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一定是最真心的处女座，但是他肯定是不完善的。但是我分析到最本质，我觉得就是要疗愈心理健康，就包括创业。因为我们公司这十年做了100多个公司，我就看这些都是从第一轮开始，就是这个公司能否走得远，就是像你说，其实我分析到最后就是人格是不是完善。因为这个就会导致你在一些关键决策的时候，你做出很多损人不利己或者说是非理性的决策，这个其实都是他无法自控，因为他出于一个旧伤或者是一个自动反应模式做出的一种反应。所以我觉得写作是一种修行，对我来说，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疗愈旧伤，包括人格的整合啊等等这块的，其实就是心理健康程度。对，
刚刚你也提到了说50%、50%的这段话哈，
嗯，
我给大家也念一下哈，因为你在静文学上的自我描述这样写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对称美，精神的高洁之美和幽冥之美各占50%，不多也不少，一半向上，生至艺术的天堂，那里充盈着诗词歌赋；一半又向下，坠入幽冥的炼狱。哎，这番描述太有诗意了，我觉得特别令我震撼。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心灵都在震荡，但是我仍然不能够特别理解这里指的向上的纯净跟向下的幽暗都各指什么，或者说它是如何体现在你的生活和创作中的。
其实这个就是我对我自己客观的一个观察，我精神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这段话也是我就利用它就塑造了我的《献祭羔羊》那个长篇小说里边原田这个人物，就是我精神世界的一个投射。因为我的艺术风格包括我能够体会到我喜欢的东西，其实我觉得艺术的纯度是很高的，它是那种抽象的艺术的美啊，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是有一部分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是纯度很高，所以我觉得是它艺术的这个纯度和浓度。你看我做出任何东西，它只会过浓，它不会不够，我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这就解释高洁的部分嘛。
嗯，
但是幽冥的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对自己这张皮的一个嘲讽吧。因为我觉得你看像原田他另一部分，就是一方面他是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的，然后他诗词歌赋啊，然后包括汉文日文啊这些都很懂，他也是非常喜欢艺术的。但是原田这个人物另一个现实中的真实的情况，他就是一个毒枭，卖大麻呀，但是也进行一些灰色交易，而且他在这个商业社会里是非常的游刃有余的。你就可以看到他性格非常外向依人，游走在三教九流中间，像一个变色龙一样。我觉得我性格中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以前有个叫《傅歇传》，讲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政党更迭就特别混乱嘛，然后他其实就是比较会混的人，他有很油滑的这一面，然后能够从中幸存。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等于是在商业社会也挺混得开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不保持这颗比较真挚善良的心的话，他其实是
容易迷失的。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一般的就是艺术纯度比较高的人，他们艺人为主嘛，而且他在现实生活中不至于像变色龙一样就是那种游刃有余。在商业社会中，我觉得我是有这方面，我是只是不太想特别那个什么，但是我是有这方面技能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做广告公司包括各种我都能很快，就是我有这样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其中我还知道怎么弄，然后再加上一些就是艺术东西和真心东西，如果你想故意利用的话，你能爬得挺快的。比如说你拍马屁，那你论拍马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如果一个作家想拍的话就会拍得很好，因为他比较敏感你懂吗？而且他知道怎么拍对方比较高兴，他根据对方的微表情他马上变换这个词句就拍到对方心里，然后他又加上一些渲染一些艺术的东西，让这个东西整得逼格很高啊，高大上啊，然后对方就会更开心。就比如说我之前也跟你讲过，就是我是那种 top sales 的人格，就是那种销售啊各方面都挺强的，这个技术就是这么弄的，就是
你在凡尔赛
哦，不是凡尔赛，
我就不会营销，但是你确实有这个天赋，
就大概这个意思。它完全是一门手艺活，它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想利用，就所以为什么我对我的前面上我是没有什么特别骄傲的地方。我如果站在世俗的群体中，我还可以秀一秀，你知道的。但是如果我把这个脚跨入到这些作家，我真的不好意思，我只能自称为一个卑鄙的人，真的。因为我取得这些的方法，其实就是不仅我背叛了灵魂，而且我利用了艺术上的一些技术的手段来实现更好的商业上的成功。我觉得这个行为其实有点不 decent。总之它是一种对艺术的利用，然后把它利用到一个别的方面。为什么能这么快，就是它是完全有方法论的，
你只不过是应用了自己的天赋放在你的营生上。
对，这个就有点像，就比如说我致力于成为画家，但我就
我去给高光什么画自画像去了，
画自画像，然后那我由于有点文化，然后会一些这种艺术东西，然后我这个价格就能卖得很高，然后一顿渲染，然后这之类就大概
还好吧。你要这么讲，你说古时的那些，尤其欧洲那些名家，他们活不下去了，那他们卖不出自己名画的时候，只能是像大官显贵像去吧，
那你看人家高更，人家就搬砖呐，那人家为什么没有去那个，就是我真心是这么想的，而且这也是客观事实，就是我这个精神水平这个程度在这个搞艺术人绝对是就是最，所以我就是自称为最懦弱和世俗的人。所以这个50%50%一个是这个嘛，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我是一个精神世界一半厌世一半入世。其实我觉得入世的这50%也还不错，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管道，就比如说高维的这个能量艺术的这个东西，然后把它形成作品传递到每个人身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你确实要了解世俗的这些东西，你才能知道怎么设计出合理的作品把这个导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50%50%我觉得也是一个我能够从事这件事情的一个我现在认为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虽然这个从纯艺术和纯文学角度我这个人不是那种最高级的人，但是就我觉得也还可以，对于实现这个目的本身我觉得是有好处的。另外我就说刚才我的精神世界就一半健康一半不健康嘛，这个就导致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不健康，让我可以从事这个东西。所以50%50%就是有这三层次，其实就是一半艺术一半世俗。对，
非常喜欢这段自我剖析哈。那我们开始聊聊你的作品吧，因为之前我也读完你的《献祭的羔羊》嘛，这第一篇长篇小说啊，处女作，它其实讲述了一对清北的高材生相恋的故事哈。然后我觉得其中还涉及到圣诞夜受邀参加一些密室晚宴这样的情节，很有意思，是在于这个故事融合了浪漫的元素，还有悬疑推理，还有一些心理博弈，包括一些商业上的元素。然后我觉得在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将这种浪漫的爱情跟这种悬疑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你想通过这样的一种设定吧，你想探索爱情中怎样的一些真相，或者是人性的一些真相呢？
每一个长篇小说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它都是有多方面原因才能形成这个，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为什么要写这个，写这个长篇小说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文学欠女生的，她把一个女生成长过程中尤其现在一对一的关系已经崩塌这样的一个时代 女生关于爱情的很多的这个困惑，然后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不透彻的部分展现出来。我这个故事用一句话说就是特别简单，就是一对像林黛玉贾宝玉一样的灵魂伴侣，这样的一种坚固的爱情。因为我觉得女生都是追求灵魂伴侣的，因为认为这种爱情它是非常高洁非常的坚韧这样的一个过程，但它是怎么在六个小时参加晚宴的这个过程中一步一步的瓦解，然后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深刻的体会。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希望把一个话题讲深讲透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灵魂伴侣它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女生往往觉得自己的爱情是比男生更加的高洁的，这个东西它有哪些成分构成呢？它遇到情况会不会发生变化呢？我觉得是针对当代女生，就是我们这代人吧，就是她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困惑。但是我并不是，我再次要强调一下，就是我并不是要居高临下的讲什么东西，我只是作为一个电子闺蜜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希望能够给那些在感情中受伤啊，或者伤心啊，或当下在这段关系中比较伤心的女生，就是因为我觉得她们心情可能会比较差，然后也可能无人说起。那这样的话，她看到我这个故事，或者是她对这个灵魂伴侣还是有想象。因为冯唐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女神神经病都是想找灵魂伴侣，男神经病都是想逐鹿中原，就是这个男女思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嘛。我觉得你肯定有感觉，就是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中
有感觉
成长的过程中，就是说你像其他的一些技能我们学校都是会讲到，或者说我们查书可以查到，但是感情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占了人生幸福度的40%或者50%，很大的一个比例。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却没有任何的一个
书
籍，
对。
然后包括就我身边有一个就是也是成绩非常好的好女生。他就会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情感困惑也没有地方找人倾诉，然后他就只敢偷偷的看一些情感博主的一些视频，但是他甚至都不敢在小红书上进行收藏，因为他怕别人看到。
哇，你
就是
你没有在报我身份证号吧？
我没有，这是别的一个女生跟我讲。
有同样问题的女孩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之前的女作家欠。为什么我会说是欠的？因为能够从事艺术的人，我觉得他像魔术师一样，他是有一种能力的，也就是说他会吸引大家的目光，因为他有一些艺术修辞方法，各种能够让你产生某种幻觉。那这样的过程中你把人吸引来了，那你喂给别人的这个精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像之前琼瑶等等这些浪漫爱情的倡导者，这些女作家，就是也不怪他们，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并没有我们现在这么错综复杂的关系，那时候都是一生一世一双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他们自己没有破情值，那他就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表述出来，但是他们有表述出来能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是用纯学的方式来记录这样的一些经验教训，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登大雅之堂的，你知道吧？就是比如说像《红楼梦》这样的一个作品，你就可以摆在上。所以也就是说我愿意用纯学的方式写这部小说，我艺术上的目标就是恢复中国古典文学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也就像一个金尖扇面画一样，我给它涂上一层偶像剧新的颜色，就有点像老画翻新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是我要达到的艺术的一个目标。另一方面我的主题就是要分析灵魂伴侣这个困扰大家特别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来深度的揭露中间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我里边也会把我很多很多的人文关怀放在里面，因为我就是靠这些长大的。就比如说女生在伤心的时候，我就用我的童话来安慰他们呢，包括里边还特意对各种处在边缘位置的一些女性关系给予的一些同情啊，还包括我甚至很细心的有想到其中有一些，因为我就觉得当代女生她会处在一生很长关系很乱这样的情况下，她会处在各种各样不同的位置，也就是说她有时候是别人的女朋友，有时候别人是老婆，她有时候可能是第三者，各种各样的一个关系，或者她是主导地位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些很隐秘的痛苦的。我里边甚至还有一个通过女一号的嘴说出的，就类似于说别的情况我就会原谅我老公出轨，是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等等，原谅之后但是我也不会相信他能改等等。文学作品我觉得一大的功能就是安慰人的内心，大家有隐秘痛苦的时候没人诉说，那他需要得到安慰。因为我觉得我成长过程中就说曹雪芹啊莫泊桑啊这些都是在感情中的一些态度，就是他们支持，因为文学永远是站在弱者这边的。比如说当年曹雪芹，我记得我安慰到我成长过程中的两个瞬间，就曹雪芹他就是在里边同情尤二姐，然后就觉得王熙凤他虽然没有明说，但认为这样是机关算尽的等等，但别人就会觉得尤二姐这样就很傻， 就是相信真爱，相信贾琏是真对他好等等。然后包括莫泊桑，他里边有一个就是修软椅垫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流浪汉，然后那个女的就是特别不知天高地厚的喜欢一个药房的一个男的，然后对方都特别嫌弃他，因为不一个阶层，但是还最后把他的钱愿意给他这个所爱的人嘛。那个人一开始很嫌弃他，但听说有钱他就收下了。就莫泊桑用这种讽刺的方法也表明了他对弱者的一个支持，这也是我想实现的目的。所以我想表达是我并不是要高高在上，绝对不是，我只是觉得在我成长过程中，在我为感情伤心的时候，在爱情中低位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本书，因为我是被这样的作家安慰长大的，所以我知道怎么安慰人。也就是说你在别人伤心的时候，你要先给递上纸啊，然后给他包扎伤口啊，逗他笑啊，让他平静啊，最后再说啊，我也是这样经历，他是不是这样，然后能够让他用一种很温和的方式让他了解一些道理，这样他读完我这个故事，他就又不伤心了，又开心了，得到美，但是他也能得到一点点智慧。我其实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非常棒。我第一次在读你这部作品的时候，是读到了你其中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啊，剧中剧，它是一个童话故事，叫《报恩的小狗》。读完这个段我就哭了，然后我跟你讲，我说你一定要上我播客。你这部作品就短短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桥段，就已经抚平了我在感情上曾经受过的伤痛，让我一下就明白了。所以我觉得针对这段你可以好好聊一聊，就是说这个报恩的小狗象征着什么，包括你希望通过这个童话故事表达怎样的情感寓意，或者其中是有一些哲学思考的。
我想明确的说一下，就是我这部作品并不是为那些在感情中非常女神呐、这样的一个
人生赢家过来的是吧？
对，绝对不是。我一定一定一定是为普通女孩而写，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在感情中很普通的一个女生，然后我也是这样一路过来的，所以我的目的就是想写给所有普通的女生，献给感情中的弱势群体，所以我才写了唯美风格的这样的一个童话嘛。其实报恩小狗，首先它的主角是一个小狗，狗的意思就是舔狗，知道吧，就是就是这样的、就你这
太针对了、
就是棉花就是因为它里边这个小狗就是棉花小狗嘛，虽然它内心很纯洁，但是它就是狗啊，它爱上了一个钢铁巨人，那个巨人是冷冰冰的，相当于就我们暗恋的那些男神呢、然后各种、就是
听下去了一下就觉得
对，
请继续
对，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是献给那些在某段关系中，因为我觉得人在一生中他肯定有时候有某段关系你是低位嘛，或者是你是那个舔狗的角色，然后我就是讲一个舔狗如何自救和变成钻石小狗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再表示一下，就是我的这部小说真的真的是写给普通女生的，就是我希望每个在情感中受过伤的普通的女生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快乐，积蓄一些养分。对，所以这个报恩小狗怎么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伤心，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其实是陌生人的关心还有包括文学艺术治愈了他，因为他有一颗纯洁的心。所以我的一致的观点，包括这个里边设计那个赤子之心的那道菜，它就是和牛的这个肉块，然后它是一个心的形状，但是它外面包了一层冰，就非常唯美的那种，然后你是用一个冰锥然后刷把它血水撕，其实它就是要表达真正的文学。这也不是我说的，这是王国维说他和尼采都最爱用血写成的书嘛，所以也就是说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是不够的，他最重要就是要往纯洁的心上扎上一刀，让这人蜕变为以血书者。所以为什么我要写这个，就是我认为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来自陌生人的关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当年就是这些不同的人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包括我通过文学呀、艺术啊汲取了很多的养分，然后因为天生有一颗纯洁的心，所以这个小狗它就能成长的比较快，最后这个小狗它就一层一层蜕变，最后就变成一个闪闪发光的钻石小狗。但是它为什么叫报恩的小狗，中国有句古话叫一饭之恩必偿，侠自之恩必报，咱就不说后半句啊，就是一饭之恩必偿，也就是说这个小狗原来是伤心于小我之爱，就是说这个男神对我的情况怎么样，但是但后来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钻石小狗，那这样的话它就说我要报恩，当初是陌生人的关心造成了我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现在就要把小我之爱变成大我之爱，就是帮助那些曾经帮助我过的人，就是把这份陌生人的爱往下传，当初是那些文学作品安慰了我，那我现在就是希望自己写这个东西也能够把这个滤镜换成当代人更能够懂的，或者更能帮到当代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情感关系或者什么各种，然后让它继续往下传。
你看你这部小说的名字啊，《献祭的羔羊》，它的书名本身就非常的引人遐想，好像就暗示着牺牲和信仰。那你能不能来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以羔羊献祭来命名这个小说？
对，这个献祭羔羊其实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说，男女主人公他们就像是富人餐桌上的一道菜，他们也是相当于献祭，就是因为他们只是被富人娱乐了，每年都会有一对羔羊来进行献祭，这是第一层含义。但第二层含义就是对文学之神的献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文学之神的第一部曲，然后可能明年我打算写第二部曲，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进行过献祭，尤其献祭那些你最珍爱的东西，你不能称之为有真正的信仰。对我来说进行这一步，包括我觉得其实不仅是我，有很多的作家，他们都是，就是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东西。 Raymond Chandler 有一部书叫《漫长的告别》，就像你开上那个临时战机，你能理解的是一条不归路，而且你是已经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也就是说你人生的优先级它是艺术至上主义，也就是说我一切都是要以这个作品的高质量高功能这个为第一要素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排在后边的。芥川龙之介有一个小说叫做《地狱变》，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分为读这个小说之前和之后。他就是讲中国古代的一个画师，他被一个暴君安排画一幅地狱变这样的一个图，这个也是来自咱们中国的吴道子，他就画这样的书。他为了画的活灵活现，他就自己先各种梦魇啊，然后他让他的徒弟装作被大鹰雕啊，什么猫头鹰啊，蛇呀、啊、什么的，但是他其中一直画不出一个华丽的车滑盖，然后里面做一个最漂亮的贵妃，因为他的艺术风格就是跟我一样，就是那种唯美主义，就是死的时候都要特别美的那种、然后他就画不出来。那个老皇帝就把他女儿放在那个车里，他最爱他女儿，然后他就为了这个艺术、他女儿就牺牲了、然后他自己就画了这个他也去世。也就是说他是一种极度的艺术至上主义，就工匠精神跟走火入魔其实就在一线之间。开始了这一步之前是经过了三年思考的，我就各方面全方位的各种各样的，就是绝不是兴趣来了我就开始，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就像当年那些人他签下了那个热望愿意加入特工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厚重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相当于跟宇宙签订了一个灵魂的契约，对不对？
对对对，就而且是无法再背叛的。
那我能不能再深一步问一个问题？你跟宇宙下了订单，你是献祭了自己的什么？
就是一切吧。当然这个说的有点空嘛，就是林夕说了一个，就是他说他肯定是身体是放在歌词的质量之后的嘛。其实林奕涵也是啊，他为了写这个写的表，他就是各种心理问题，他就必须重现当年的、这都是最小的，
非常可怕。曹雪芹也是，对
对，他一定要有个优先级。而且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就是这个作品质量的好和这个人的利益，就是小我的这一块，有很多情况下都是矛盾的，很多情况下、就所以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觉得很多像我喜欢这个流派的作家都是这样的，就基本上他还是作品第一。像林奕涵当年他就说他是为了写出当时的一些情景嘛，他每天都是只有在最差的情况下才能写，他是很多情况下都是违背的。因为你想他写出这个之后，他个人的名誉啊，然后他的身体啊，他全方位都是。你看像高更也是啊，他中年辞职之后离婚，我当时看完高更观众我真的非常后怕，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天哪，这不会是我的，就是当时 这有点给自己脸上贴金。大概意思就是我当时就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可怕，因为那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生活。但是我后边马上心里就流淌出了一句话，就是这也是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没错，
就全方位的，就像一个母亲永远会优先自己的孩子，
你说的
而不是自己的一切，就是那个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是的、去年我刚开始决定要 all in 播客的时候，当时跟家里其实爆发了一场类似于冲突吧。其实平时我都是那种乖乖女的状态在家里啊，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爆发出了一种怎样的力量，然后我拍着桌子跟我的父母包括那个先生讲，我说这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可以让我付出生命，一是我儿子 Alexander， 第二就是我的梦想。我说我随时可以为这两件事去死，我也希望在我未来的墓志铭上只跟这两件事情发生关联，一这个碑，我的墓碑是我儿子给我立的，二我向我的墓志铭上写上播客两个字。
对，我也是这样。如果听众有对自己就是想成为什么样终局不明，就是有三个问题嘛。第一，你在生命的最后三天你想做什么？第二，就是在没有任何限制情况下你想成为谁？就像我的话，脑子里都是想的那些作家。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墓志铭，你想在上面刻什么？这三件事就决定着你最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可以倒推出你现在应该做哪些重要的事情。
我们最后再聊一聊为与众打工这件事儿吧。有一次咱俩在深入聊你的作品的时候，你跟我讲，你说你做着一切其实是在为宇宙打工哈。
对，
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有趣，因为我当时不是很理解，现在我对你稍微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之后，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就是这背后蕴藏着哪些信念，或者说你是否认为自己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你个人的目标而奋斗，或者是为了某些更宏大的宇宙或者说某种使命去服务。
对的，听到现在可能很多听众就会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就有点邪教的感觉，或者说是以这种比较极端，但是我是比较清醒的，相对就是说，因为我在我的作品里边也直接写到了艺术是一种更深的坦诚之，尤其是像我们喜欢的古典唯美主义，因为它每个细节呀都是美的，它会调动比较多的情绪等等，所以说我在里面还有一个梦吧，就是讲希腊的众神呢、啊、然后跟这个女主角的一些约定成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我把文学之神塑造成一个暴君，所以我并不是故意的要美化他，也就是说把他变成耶稣啊基督啊或者说真主啊这样的一个救世主的形象，因为我认为他就是更接近于一种暴君。但是呢，由于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在精神的世界里，你一直家里是很穷的，然后你每天都很饿，但是你就到这个寺庙里边了，你就吃他的东西长大，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需要你为他做事情的时候你前面可以躲，但你现在已经签了，就是把灵魂卖给了这样的一个暴君，然后他也会给你建立了联系，给你传讯呢、啊、让你做一些事情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不像有的他们觉得这个艺术就是多么的高洁呀、啊、多么的伟大呀、啊、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更深的一种执念，只是说现在摆脱不了。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比如说你把一个人从此岸渡到彼岸，他需要一座桥，最好的你肯定是所谓金刚经的什么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啊全空啊但是你需要一步一步的渡到这边，
是的，
也就是说我觉得文学和艺术它还是相对比较有养分的，它是桥的第一块砖或前几块砖，它就更容易到那个彼岸。所以我觉得这个神它绝对是有意义在的、但它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神、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为他打工、然后抽象一点，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就是说更高维的它是有一些能量的，比如说关于抽象的这种不管是四维五维等等这种频率，就它是比如说反映了人的各种的潜意识的一个波动，或者说人性的这个心灵震动的一个频率，还有包括抽象的美啊，还有包括一些音节影像各种各样，就总之都是抽象的，但是它是存在我们这个生命中的。比如说你这个蓝眼睛眨的那一瞬间那个光影其实很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那个白人女孩的那种，
对，
就等于那些东西都是抽象的，但是它的源头是来自于更高维的一个频率，那这些频率它需要找到一个具体的投射到三维世界，所以它就需要找到这样的管道，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它翻译解码的过程，就是说倒下来的这个能量，然后我以故事的方式有形的三维的人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一种 IP 啊故事，把这个能量给它蕴藏在里边，然后它不就变成一个一个方糖了嘛？就精神世界方糖，你就可以喂不同的人，你说哎，这人受伤你来吃一块，所以我致力于成为一个有良心的精神世界毒品的一个生产商，或者是一个有良心的糖衣小药丸的一个生产商，这个就像我们生病时候喂给孩子吃的糖衣的药丸，就是它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它的这个糖衣一定要够甜，就是相当于我们承诺给读者审美的快感艺术的享受，然后第二层面就是说它是一个有良心，就是我会在里边加入对人精神成分有益的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些智慧啊同理心啊等等，就等于它整体就我觉得就是一个高维能量的翻译，只是它的载体就是变成一个故事，这故事就变成一个个原子能量，然后它就发射到每个人的心里边，所以我们的这个技术要打磨的这个是一个让它没有损耗，比如说我觉得接收到一道白光，它这个白光比如光和热呀之类的，你怎么能够，因为你需要了解接收方的特点，就比如你这个导线你要了解，比如给 iPhone 手机充电你要了解 iPhone 手机的情况，就是这样你才能90%的把这个导进去，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翻译的过程，就是你既要了解上面能量它的每一个来找你能量这个故事它本身的一个频率和目的，它是有使命的有目的的，然后你又了解下面，然后了解市场情况，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什么虎牌跌打损伤膏然后就递到每个人手里，或者是每罐饮料里边它是有养分的、就是以故事的形式进行承载、包括其实每一个瞬间，为什么我说我的能量太强，就是每个画面每一个人物每个瞬间每个动作他为什么这样写，是因为他可以无损的把这个能量传递就是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他这个能量是已经存在了的，不是我随意能改的，只是我能够，我觉得是50%50%，就50%它是既定的，但是你作为写作者50%你是可以进行翻译和创造的，就是希望无损的导下这个更高维的能量。
明白。亲爱的，最后还有简短的小问题啊，这是我们节目的老传统了啊，快问快答哈。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最终追寻的都是自由，对你来说何为真正自由？
我觉得真正自由就是心里无所畏惧的表达想表达的一切。
哇，好爱这句话。
嗯，
太棒了。第三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开头就问的，但是我留到了最后，因为我希望我们通过这场对话之后，你对自己可能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那就是哲学三问。晨晨，我想问你，你是谁？你从哪来，要到哪里去？
我觉得我从物质世界而来吧，然后去到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故事的一个生产者。我的目标就是想成为一个有良心的精神世界的糖衣小丸的一个生产商，或者一个 drug dealer， 然后一定希望给读者提供快乐，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然后我希望大家生活能够甜一点，能够真正的享受到艺术这个东西它所存在的意义，也就得到心灵的安慰，看到美，看到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滋润，它是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维度，它之所以能存在，它是有意义在的，能够享受到这个，然后另外我会混入一些有益的东西，就让大家能够觉醒，能够成长，能够快乐，变成一个自洽的人。
嗯，太棒了。非常感谢我最好的朋友晨晨跟我们一起完成了第一次的对话，
我也非常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出镜，就平时比较低调，这个现在就为了为文学之声打工然后
对，加油，希望你未来的文学之路走得如你人生一样顺畅快乐自足。
谢谢、谢谢大家。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拜
拜
拜
拜,
拜, 拜大家。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创建 Build Up with Lydia。 在今天与小说作家晨晨的对话当中，我们谈到了人生的意义，谈到了灵魂的召唤，以及一个人是如何从创业走向写作的勇气的。最后请让我用尼采的名言来结束本期节目：唯有内心仍存混沌，才能淡出跳舞的星辰。愿我们都能在混沌当中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光。我是 Lydia， 我们下期见。